在这个帖幕太，你我们看到这个六章，提到一些事情，是关于这个帖幕太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出现的问题。我们说这是这个在这个六章里，使徒保罗也提醒帖幕太，你在教会怎么做呀？你应该这个怎么牧养啊？这些能看到这个在六章里已经提到了。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在当时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有点区别。你看，他说凡被辖管做奴仆的，我们看到当时有这个奴仆，他们在这个他们可以这个收买人呐、啊，然后找一些人给人干活呀、啊，是如果是做他们的奴仆是没有任何自由的。但是呢，在主的眼中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这个使徒保罗写给帖幕太的时候，告诉这个奴仆和我们说，这个咱们要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先看这个奴仆。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奴仆和当时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这今天我们会找个工作呀，是做人的仆人，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区别不是特别大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奴仆，就是卖给他做奴隶的。所以这个使徒保罗提醒帖幕太，你应该怎么这个牧养他们呢？怎么帮助他们，让他们明白主的道理？我们说这个，在圣经中，奴仆与主人的关系是这个地位是一样的，并我们知道这个在一方面是地位不一样，一个主人，一个奴仆。我们说这个奴仆与主人的关系，第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最重要是为了耶稣基督。你说这个第一看到奴仆与主人的关系，你说奴仆和主人什么关系呢？你看这个第一到第二节说被人辖管做奴仆的，是被别人控制的，是应以主人为事事当受恭敬的，免得天主的名和道理被人毁谤。他的意思是，如果的你做别人的奴仆，应当是怎么样啊？以主人为事事受恭敬，应该敬重你的主人，因为在一方面，你是给他工作，对吧？他说，奴仆若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藐视他。在第二节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奴仆有信道的主人，如果你是一个这打工的，你的老板是基督徒，信道的主人吗？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因为在这个我们知道在主的眼中，主不看重你的地位，主不看重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特别是在教会里，没有这个地位可分的。就是说这个在虽然你是个老板，但是如果你来到教会也是个弟兄；虽然你是个给别人工作的，你在这个教会来到主的面前，在主的眼中，在天主的眼中是平等的地位。没有说，哎呀，他是老板，这天主看啊，他的地位比较高。没有说他是一个农民，是一个工作的，在天主的眼中，他的地位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他弟兄就藐视他。现在这个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在教会里是平等的。他说，不是因为他弟兄就藐视他，意思是他虽然他是农民，他也是信主了。他的老板也是个基督徒，他这个农民呢说，哎呀，我们是弟兄无所谓。现在这特别是有很多很多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去上班的时候，他的老板是基督徒，特别是在这个一个基督徒的公司啊，我是听说的。但是在这个北京有一个这个姊妹，她是在一个那个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公司工作的时候，他说他们的公司很有意思。有一些人他们会什么，正在上班的时候，他们是说什么，哎呀，我们做一点属灵的事情，我们这个开始祷告呢。这是上班的时间，你怎么祷告啊？这是你这个上班的时间，你应该把这个时间再用在工作上面，对吧？你不能说你这个祷告应该你在下班以后再做，你不应该这个同时做。你说他祷告错吗？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呢，他在这个时间是选择的不对。他说这个在以弗所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他是弟兄， 他的弟兄是个老板，他是个就他是个打工的，但是呢，他是奴仆，他就藐视他，他无所谓，他和我一样嘛，在我们教会都一样嘛，在这个公司也是同样的看待，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你在教会这样看待，在弟兄姊妹这样看待，但是呢，在公司不行，在公司如果在这个在公司给他工作的时候不行，他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藐视他，意思是不能看不起他，要什么更要服侍他，意思是他在的时候我们要服侍他，在工作方面他在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给他工作，他不在的时候他更要服侍他，意思是如果他不在我们的工作应该做得更好，他因为受益处的，因为受服侍的益处是信道的也是蒙爱的，你当以将这道理教训人劝勉人。我听一个人说，他说这个他这个在这个上大学的时候跟那些牧师们工作，那些牧师们叫他去捡一些草给他的工资啊，叫他去付他的学费，他说这个他说按照圣经的标准我们应该好好的工作，他说他如果在的时候我可以休息一会儿，他如果不在的时候我应该更我很累，我应该得更好的工作，这是圣经的道理，他说更要服侍他，意思是就把这个时间不要浪费，老板的时间不要浪费，他这个公司的老板他不在的时候我不要偷懒，我应该做的工作比他不在的时候做得更好，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他就藐视他，他不应该这样，是看不起他，说呀他也是个弟兄，我不应该这个尊重他，在公司一定要尊重他，在公司一定要服侍他，这是这个使徒保罗提醒天摩太的道理，说奴仆与主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处理。我们知道这个他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他是在这个教会里是一样的，在教会里没有任何区别的，他说信奉基督并不分是犹太人希腊人，是自主的，是为奴的，是男是女，你们既做基督耶稣的门徒便都是一样，在主的眼中都是一样，都是他的儿女。我们说这个他是一个平等的，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应当公公平平的待奴仆，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主在天上。你看，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是老板，我们对我们的员工也应该公公平平的待奴仆，我们也应该按时候给他工资，我们也应该这个如果过年发红包，我们也应该给他红包，我们不应该说呀他是弟兄姊妹，我不给他吧，那是不对的，应该公公平平的怎么待奴仆，应该这个一样的做，这是他的意思。他因为你们也有主在天上，我们说这个主天主在看着我们，我们说这个奴仆只要当时他们的是奴仆，信靠耶稣基督，他的地位是和这个老板在这主的眼中是一样的。你看那个使徒保罗写给这个腓利门的一封书信，很短的一封书信也提到这一点。他是阿尼西姆，有可能是保罗坐监的时候，这个阿尼西姆信主了之后，他叫这个保罗写给腓利门，告诉他你要收留他。他因为这个可能这个奴仆之前是得罪过腓利门，他说你收留他不是仍像奴仆，乃是比奴仆尊贵，做客亲爱的兄弟，我甚亲爱他，他既是你的家人就是信主的人，你更当亲爱他。所以这个使徒保罗也写给腓利门这封书信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阿尼西姆，说这叫腓利门，你要原谅他，他还是个现在已经信主了，和从前是在这个是不一样的。他说这比奴仆尊贵了，他现在是一个尊贵的，是一个弟兄。后来这个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写给腓利门一封书信，也是提醒腓利门叫这个原谅谁，原谅阿尼西姆。在这里能看到，我们说这个奴仆和主人的关系在主的眼中是一样的。我们说奴仆就是一个仆人，对吧？我们说这个如果我们是给别人工作，我们也就是仆人。在这个例子里，耶稣基督也提到这一点，他说你们谁有仆人或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来坐下吃饭吧， 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系上带子服侍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去吃喝吗？仆人遵命去做，主人还谢他吗？我想不能。这样，你们做完一切吩咐你们的事，也必当说自己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事是本分中应当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尤其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要小心这一点。如果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他是个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恭敬他。他说这个，你看他说这个从地里回来，从天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坐下吃饭吧，岂不对他说，给我预备饭呢，系上带子服侍我呢，是应该的事情。他说这个，如果他说这个仆人遵命去了，主人还谢他吗？其实谢他是个礼貌。如果一个主人，我们是仆人，如果我们给这个这主人做事情，他说谢谢不谢谢，说谢谢是他的礼貌，如果他不说也没关系，也是应该的。他说这个主人还谢他吗？我想不能。这样，你们做完一切吩咐你们的事，也必当说自己是无用的，意思是我们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基督徒尤其是遇到上司老板是基督徒的，特别要小心这方面的就是这个关系，要这个按照主的方法去做。在这个公司，他就是我们的老板，我们应该尊敬他，我们应该好好的给他工作，我们要努力的给他工作。在这个教会里是弟兄姊妹，是平等的地位，这没啥说的。其实这是在圣经中也是使徒保罗也提醒提摩太，你要得注意这些事情。如果奴仆是信主的，不要藐视他的主人，他主人也是信主的，要更什么更好的要服侍他。这是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个有的时候老板不怎么好，我知道今天有的时候遇到的很多不是基督徒的老板，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应当用诚实的心战战兢兢顺服那辖管你们身体的主人。你看身体的主人是肉体方面的，是这个在工作方面的，如同顺服基督一般，不要像讨人喜欢的人，只在眼前侍奉，要像基督的仆人。你看如果他在的时候，他眼前侍奉，要像基督的仆人，诚心遵行天主的旨意，甘心侍奉，不像伺候人，直入服侍主。虽然我们服侍他，但是我们是为了主的荣耀，为了服侍主。他真入服侍主，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恐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主在天上，是不看情面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对吧？他说我们这个顺服我们的老板，顺服我们的主人，像什么？像顺服基督一样。我们在这个虽然我们的努力工作了，我们也是为主的荣耀。他说要像基督的仆人一样，在诚心遵行天主的旨意，只在眼不要在这个眼前侍奉。我们要小心这一点。如果他在的时候，我们给他干得很好；如果他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好好的给他干，对吧？他说甘心侍奉，不像伺候人，置入服侍主，就是好像是服侍主一样。我们说这个，这是做一个这个基督徒给老板工作是这么做。我们说，在这个圣经中，在这个提多书这样说的，他劝奴仆当顺服他的主人，凡事要讨主人的欢喜，不可用言语顶撞他。有很多基督徒会这个在这个公司给老板这个很多很多麻烦。这也是不对的，应该这个什么不能顶撞他，他是老板，我们应该听他的。不可窃取物件，应当常常献出忠诚的心，一致凡事尊荣我救主天主的道理。在这里也是使徒保罗也提醒提多了，如果你是一个奴仆给别人工作，也要小心这一点。你说这个我们的遇到老板有的时候很乖僻，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温柔的，有的时候也不是我如意的，不是。我们说这个遇到这个老板是基督徒，其实也不容易的，也是很难的。有一些那个，你看这个他说，你们做奴仆的，凡事应当存畏惧的心顺服主人， 不但顺服善良温和的主人，如果是他是非常这么善良温和的，我们应该顺服。最后一句他说也顺服乖僻的主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基督徒给别人工作也是老板也是非常这么乖僻的，也是很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很固执的，我们有的时候做的事情也是非常无奈的。但是他告诉我们，如果是在这个权柄之下，我们应该去做。他不但顺服善良温和的主人，也顺服乖僻的主人。如果他我们的选择就是要不在工作，要不我们可以换工作，对吧？所以这个奴仆和主人的关系在圣经中我们能看到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个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啊，你们的奴仆和主人的关系你一定要小心，要帮助他们。我们说看第一件事情就是奴仆与主人的关系是怎么处理。第二我们说看金钱对基督徒的危害。第二是在这个以弗所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金钱对这个基督徒是有危害的。你看圣经说有人传别的道理，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的正教和敬虔的教训。在这里我们知道一方面他是说这个宣教士有人传别的道理，我们说这是一个假教士的一个标记。你说为什么呢？你接着往下看，在这个第五节说，第四节说他们就是满心狂傲，一无所知，专好辩问，因言辞起争端，从此就生出妒忌、争竞、毁谤、妄议。最后一节他说病坏心术，丧真理人的无意的争辩，他们以为敬虔可以活力，这样的人你应当远避。他是在这一方面我们看着他说金钱对基督徒的危害是什么呢？首先提到他说有人传别的道理，说这个有一些宣教士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他们满心是狂傲的，他们一无所知，怎么专好辩问，他们可爱这个辩论一些事情啊，从此什么生出了妒忌、争竞、毁谤、妄议。他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他们的态度是非常骄傲的态度，他们是传别的道理，他们不管在这个第五节说什么病坏了心术，丧真理，他们不管真理怎么样，他们就丧失了他们的那个对圣经的真理呀，他们不管圣经怎么样，他们是什么都可以的，他们对人有的时候是这个就是他们不看重这个真理的。我们说这个他们对圣经也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所以这样的人去到以弗所，我们知道以弗所，你要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说告诉那个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的时候，说他走了之后怎么有凶暴的豺狼会进入以弗所教会，所以在这里我相信提摩太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已经有人去了，他说有人传别的道理，去他们的当中怎么样，影响他们，就是。他们不看重圣经的真理，然后呢叫他们离开主的道理。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在这里还是提醒提摩太，你要小心这一件，小心这个基督金钱对基督徒的危害是特别大的。你看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这样说的，天主正许我们可以受传福音的责任，我们就照主的命宣讲，不要求人的欢喜，要求查看我心的天主喜欢。所以在这些经文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时候也是告诉这个，尤其提醒这个宣教士，他说怎么照着主的命宣讲，意思是按照天主的命令讲这个主的真理，我们要看重圣经的真理。他说不要求人的喜欢，我们知道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你说圣经有些写的你说一个宣教士他完全同意吗？有的时候也是不一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主的话语就是真理，他不要求人的喜欢，不要叫别人听着很顺耳但是违背真理了，他要求要什么，是要求查看我心的天主喜欢。我们的目的 特别是一个教会应该是讨天主的喜欢，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话不是那么温顺呢，有的时候也会得罪人。但是呢，如果主的话语得罪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他说是要求查看我心的天主喜欢。我们的目的，一个教会最重要是要主喜欢，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总没有用过谄媚的言语，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装作良善，藏着贪婪，这是天主可以做见证的。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个教会的时候说了这件事情。他说我们没有这个用过谄媚的言语，没有忏悔过人，我没有在心里藏着贪婪的心呢，为了这个讨人喜欢呢，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对这个金钱有的时候对宣教士对基督徒是有伤害的，有的时候会有伤害的。有一些这个穿这个异端的，穿别的道理的，他会不看重这个真理，他会觉得什么都可以接受的。如果是你这个他能如果从中得到利益啊，他不管圣经的真理，无论违背圣经他不管了，无论这个圣经说什么他不在乎了。所以这个他说这个有人传别的道理，是这个离开主的道理的真理。他说他们怎么他们可以获利，他们可以达到这个一个利益，他们非常非常愿意。在这方面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这一点，有的时候金钱会对基督徒会有伤害的，金钱对基督徒会有伤害的。所以我们说首先是提醒这个宣教士，提醒这个牧师，提醒这个说这个你们这个不要因为获利你什么都接受，这个是违背主的话语的。这个金钱对基督徒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如果是离开主的道，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在这个看第三是基督徒要小心财富的诱惑。基督徒在这个这财富有的时候会诱惑我们基督徒。在这个6-8节，提摩太前书6章的6-8节，他说然而敬虔若有更有知足的心，实在是大力了。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拿什么去，这是明显的，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说这个我们应该有一个知足的心。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带什么。我们知道小孩出生的时候怎么样，一根衣服都没，一根线都不带，是光屁股小孩来了。他说这个也不能拿什么去，意思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带不走。我们基督徒带走的是什么？我们这个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我们去天堂只能带去我们孩子的灵魂，只能带去我们的孩子，别的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我们今天我们说这个我们应该有一颗知足的心，我们的态度也应该小心的。我们说金钱会害宣教士，金钱也会害基督徒，金钱也会害宣教士，也会害基督徒，也会害宣教士，也会害基督徒。他说我们应该有一个知足的心，我们要有知足的心。他说有衣有食，我们知道我们都有衣服穿，这是我们应该知足了，别的不再说了。他说这个在这个腓立比书4章这样说的，我不是因有缺欠说这话，我无论处什么境遇都可知足，这是我所习练的。使徒保罗说什么？我无论处什么境遇都可知足。他说这个下面一句话12节说我没有搭在圣经上面，他说是我如果饱足我也知足，我贫穷我也知足。他说我都已经他说我无论处什么境遇都可以知足，意思是我的钱多少我应该有个知足的心，这是主给我们的。我们说我们应该有衣有食就应该知足，我们有穿的有吃的，这是我们说感谢主你赐给我这些东西。在这个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需要先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天主自然将这些东西加给你们了。意思是什么？我们要看重主的事情。他说天父自然将这些东西加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主创造天地，相信主管理这个宇宙，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我们这个挣的钱多少 没关系，如果在主的旨意当中，主肯定要赐给我们需用的一切。他说我们要先求天主的国，我们要先看重主的事情，别的事情他会怎么加给我们，他会加给我们。我们说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世人，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们说财富能满足我们的心吗？财富满足不了我们。在这个所罗门，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国王，他是要什么都有，他不禁止我眼所欲的，不禁止我心所乐的，因为我想我既劳苦，自当是心享受安乐。他说我这个劳苦怎么，我应该享受安乐，这是我从劳苦后所得的来的份，他说我应该的。后来我体察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所劳苦的，乃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扑风，在日下毫无益处。这是所罗门说的话语。我们知道所罗门当时的他说这个黄金特别多，他说银子什么，在你要看这个旧约的圣经，你发现所罗门的银子像是石头一样，你现在买一个银子再不值钱的也是180块钱的，但是那个时候所罗门的银子像什么，像一个石头一样，像咱说那个到处是石头，他什么，他说这个意思是他特别特别多。最后他说什么，他说在日下是没有益处的，都是一个虚空的事情。我们说这个财富满足不了我们的心，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挣多少钱也满足不了他们的心，因为什么，他们挣多了他们想干更大的，他们开个小公司，如果小公司挣的钱不少了，他们想开一个更大的公司，他们是互相这个做这个比较啊，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说满足不了我们的心。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你给我10万，我说这个你够了，过一段时间我说10万也太少，我要20万，20万30万也不够，我100万的时候我也说满足不了，我还要干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一点，有的时候基督徒这个财富要也满足不了我们的心。圣经在箴言说，这个人忧时喜笑，心却忧伤，忧中欢乐，终变愁烦。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钱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特别高兴，有的时候心里非常忧伤，对吧？有的时候欢乐，一方面是欢乐，一方面是忧愁的。我们发愁这个钱用在什么地方啊，怎么做呀。我们说这个如果我挣了100万，我们说呀，郑州买个便宜的房子，过一段时间怎么这100万也不够了，我们说再还得发愁做别的事情，在这个卖了这个房子，如果涨价了，我要买一个更大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愁烦，有些时候是喜欢的，有些时候喜笑的，有的时候是怎么愁烦的。我们能看到财富是满足不了我们心的。我们说这财富我们不小心会害我们基督徒，我们过分的去渴望的时候，会把我们陷在罪里。那贪图丰富的常被引诱，陷人网络，落在无力有害，使人沉沦灭亡的私欲里。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财失迷了圣道，受了许多苦害，如同自己刺头一样。这是首先我们说这个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虽然你是一个宣教士，你的钱不多了，你要小心这个金钱的诱惑。他说贪图丰富的怎么被引诱，陷入网络。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不小心的时候，也会同样的，我们也会离开主，也会离开主。他说人若多财，家道丰富，你休惧怕，因他死后分毫不能携带。这是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百万富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带不走，他的荣华不能随他下去，意思是他带不走。我们说其实基督徒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够了。这个所罗门在箴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是虚假和谎言离开我，是我不贫不富。我觉得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好的不贫不富，是但赐我需用的饮食，我若富恐怕我饱足不认主。若说主是谁呢， 我们基督徒在这里他就所罗门其实写这个箴言也提醒我们，我们有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靠我们自己，他如果富这么恐怕我饱足不认主，说主是谁呢？我若贫恐怕我偷窃，以致妄称我天主的名。其实基督徒要小心这一点，如果我们的钱多了，我们也小心，我们不要靠我们的钱，我们不要说这个我有这个有钱呢，什么事情我都能做，也不一定，有些事情我们做不了，有些事情我们做不了。他说这个恐怕我饱足不认主，恐怕怎么？恐怕我他你要赐过怎么也不贫也不富。其实基督徒，主赐我们一切需用的都够了。如果我们钱多了，我们会靠我们的钱。我们说我们跟这世界做这个比较了，我们说我们也可以跟世界做这个做比赛了。我们说这个要特别要小心，有的时候财富是好的。我们说财富有用吗？有用，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如果基督徒有钱了，有很多有钱的基督徒，他们非常怕这一点，他们怕他靠他们的钱会离开主，有一天会这个远离天主，他们会说我们有能力。我们说服侍主要小心。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你这侍奉天主的人应当远避这些事。其实在这节经文说的是特别清楚，告诉提摩太怎么你要远避这些事情，追求什么？善良、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谦逊。在这个这一节经文分开的话，我们说这个远避这些事情是什么？刚才提到上面那些事情，那些贪财的事情，那些财富的事情，告诉提摩太你要远避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说会这个使人离开主，他说你要远避这些事情，要追求什么？追求善良、敬虔、信心、爱心、忍耐，你要追求这些事情，把那些事情远离了。我们说这个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有很多很多战争的，很多很多战争的，不是那么多顺利的。他说你应当为所信的道善道征战，有当持定永生，因为这永生一定被召，也在这许多人面前认了这善道。我在赐万物有生命的天主面前，也在向着本丢比拉多为真道做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吩咐你。我们说这个告诉提摩太怎么有这个为善道怎么征战。我们说基督徒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是看不见的征战。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稍不注意这个征战怎么被胜了，一直在属灵方面我们失败了。我们基督徒最重要是我们要看重，有的时候我们和这个世界上是有区别的，我们和世界上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十八章耶稣基督说的话语，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子必为我征战，免得我交给犹太人，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说，这样你国人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你为此降生，我为此到世上来，特为真理做见证。耶稣基督为真理做见证，凡从真理的人必听我的话。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的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基督徒也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也不属这世界。我们说在我们的心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看不见的，是不是和血气的征战，不是出点力可以这个打败这个胜仗啊，不是的。你看这个以弗所书这样说的，他说因为我们不是和血气的争斗，是和做首领有权势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的邪魔争的。我们有的时候和这个幽暗世界也在争斗啊。你说这个幽暗世界怎么给我们争斗啊？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当时来到世界上，禁食40昼夜的时候，那个撒旦魔鬼也挑战耶稣基督。这个经文我们看一下，他说魔鬼又领他上最高的山 将天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指给谁？指给耶稣看，说你若夫妇拜我，我就将这一切都给你。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属于这个魔鬼撒旦的，他说这个如果耶稣基督拜他，怎么把万国的荣华给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其实撒旦也今天向我们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拜这个撒旦，怎么他也会把荣华赐给我们。你说看的，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的钱是特别多的。你说我们基督徒如果追求这个钱的时候，我们会挣很多吗？我们也会挣很多。他说这就像这个撒旦和耶稣说，如果你拜我，我把一切的荣华给你，一切的荣华都给你。如果我们基督徒要追求钱，我们也能做一个大的老板，我们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商业方面也能挣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荣耀主，对吧？我们不会拜这个魔鬼撒旦。魔鬼就是常常告诉我们，你如果拜我，我把这个荣华给你，把这个一切都给你。其实世界就是这样的。其实说实在的，其实我们基督徒每天会面临这样的事情。这魔鬼撒旦给我们说，你要这样，我叫你生活过得最舒服，这样我叫你钱挣的更多，这样我会叫你生活会更好。这是魔鬼向这个耶稣基督也提到这样的宣战。我们说这个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远避这些，你要注意这个金钱的诱惑，你要注意这个财富的诱惑，你要做什么？最后说这个需要守着诫命，无有瑕疵，无可责备，等候我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时候，天主叫他显现，天主是可赞美的，独一无二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独一永生的，住在人不能到的光明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但尊贵荣耀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最后告诉提摩太，你服侍的是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人不能到的光里，是特别特别奇妙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永远的全能的，都在他的手里的。他说这个最后他就鼓励提摩太，你服侍的是主，你要小心财富对你的诱惑，你要小心。其实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财富对我们的诱惑，我们要不小心也会因为这个财富会离开主，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从这个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的真理当中，也能够对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应用。第四，我们说对财主的警告，在这个后边他说，应当吩咐世上的财主，心不可骄傲，不要靠无定的钱财，唯靠厚赐百物使人享受的永生天主，常使仁爱，广行善事，欢喜施舍周济，如此为自己积蓄善事做根基，预备将来可以得永生。我们说吩咐世上的财主，其实我们说这个他说这什么，首先他说不可骄傲，不要靠这个无定的财子嘛。他说靠什么？靠使人享受的永生天主。我们说财主不要靠他的财夸口，要尤其这基督徒钱多了，不应该靠我们的财夸口，应该依靠主。他说主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勇士夸口，富户不要因富自夸。下面一句话说，为自夸的是夸我认识耶稣基督。在这诗篇他说，他们倚仗金宝，夸奖财多，人却不能数自己弟兄。意思是我们虽然有很多钱，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的弟兄，我们这个就不给他传福音，他赎不了自己的弟兄，也不能为他奉赎价于天主，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永不见成，不能使他长远存活，不见朽坏。他也在提醒那些财主们，他说怎么不要依靠金宝，夸奖财多，但是呢，虽然很多钱财怎么救不了自己的弟兄，救不了自己的家人。他说这个怎么？他说这个他说赎生命的价值非常宝贵的，这个是比别的东西要宝贵。 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他说这个下边两节，他说常识仁爱，光行善事，欢喜施舍周济，如此为自己积蓄善事做根基，预备将来可以得永生。所以他说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财宝积蓄在哪里？积蓄在天主那里，积蓄在天上。我们说基督徒要明白一点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钱财富，我们的钱是天主赐给的，是天主赐给的，我们这个是天主赐给的。他说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蛀能锈坏，也有贼挖空来偷，只要积在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蛀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空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这个在这里我们说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该财宝积在天上。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财主，你应该用你的钱服侍主，你应该用你的钱帮助人，跟随耶稣基督，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不应该在这个地上这个做很大的事情，但是没有为耶稣基督做事。你应该帮助人，应该鼓励人，信靠耶稣基督，应该鼓励人了解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是财主的时候要小心这一点。我们的钱财是天主赐给的，我们要有一些这个我看到有一些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他们会用一些钱怎么鼓励一些人呢、啊、帮助一些基督徒啊，在属灵方面长进呢、啊、他们是这样做的。我觉得在这个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有这样的，他说常识仁爱，光行善事，欢喜施舍周济。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他说施比受怎么更有福。在这个使徒行传他提到这一点，他说欢喜施舍周济，我们应该用我们的钱财怎么帮助一些人，帮助一些这个有需要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的，帮助一些。有的时候这个发现有一些特别有钱的人，他会请一些穷人吃饭呢、啊、鼓励他们呢、啊、去教会啊，帮助他们呢、啊、叫他们了解福音呢、啊、了解圣经啊。有的时候他们买一些东西啊，帮助一些人。我发现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我觉得和使徒保罗说的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常识仁爱，光行善事，欢喜施舍周济，他们帮助一些人。我们说这个最后是提到这个提摩太，你要托付你的道，你要这个谨守所托付你的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就使徒保罗最后提醒这个提摩太，把这个真理就交给你了，交给这个他说提摩太啊，你当谨守所托付你的道，远避虚词，妄语虚词和假学问的辩论。他说你不要这个用这个我这妄语和这个很虚的东西和别人辩论，这个学问，假学问已经有人怎么信从，就在所信的道理上错谬，愿恩惠恩宠常在你心里，阿门。最后这封信就这个第一封信就结束了。我们说在这个第六章能看到，我们说基督徒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看到这个奴仆和主人的关系，也可以说奴仆的和主人的原则是怎么对待你的主人，怎么对待你的仆人，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应该恭恭敬敬的帮助他。第二，我们说金钱对基督徒的危害，你看这个金钱不小心会离开主。三是基督徒要小心财富的诱惑，我们知道财富有的时候钱财会经常诱惑我们基督徒，希望我们跌倒。我们看撒旦也是用这个同样的方法诱惑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天下没有任何心事，撒旦会诱惑夏娃，撒旦会诱惑耶稣基督。我们说今天撒旦也会用一些方法诱惑我们基督徒。第四，我们说对财主的警告，一个基督徒用你的财要服侍主，要跟随主。第五，看到提摩太要托付他的道，